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夫妻选择离婚的个案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要以为基督徒可以在婚姻的冲突上可以免疫哦。根据调查显示，很多信徒都跟随了社会的文化风气。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讲出经典讲道系列，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我们的重点不是批评那些让人伤心的离婚个案，而是一起反省修补破损的关系，确保每对夫妻都可以有一个快乐健康的家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确保夫妻的关系能够保持活力呢？史温道牧师提醒我们，承诺就是关键。
我不会声称我自己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但是我可以保证，我毫无愧疚，也毫不犹豫地拥抱真理。在圣经中，我们找到生活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可信的。透过信守这些原则，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人际关系。然而呢，对于头脑聪明的人来说，这些原则可能是天真不谙世故的想法。对于任何年纪、任何社会阶层、处于人生任何阶段或环境的人，无论是已经结婚的、单身的、另外一半已经离开世界的、离婚的、再婚又离婚的、被虐待的、衰弱无助的、沮丧的、富有的、挣扎的、健康的、愧疚的、伤痛的，或者是垂死的人，神的道都是有益的。我研究圣经超过50年，从来没有在圣经当中找到一条与人生是没有关系的原则。在定义符合圣经的婚姻的那些原则当中，没有什么比这个道理是更正确的。我们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谨守这些原则的，而是需要特别的专注，甚至要付出个人的努力。这些原则可以概括一个词，那就是承诺。今天我会跟大家来看看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的第七章。首先我会读27以及28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接着我们再来细看第34跟35节。34节说，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英国过去百年的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出现了一位政治家，将英国巩固起来。他很矮胖的，不起眼的，抽着雪茄。相比起其他的政治家，他看起来更像一个马戏团的小丑。这个人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英国的首相 温斯顿·丘吉尔，他当时呼吁国家要团结起来，有人大声喊着说，哎呀，投降吧，逃走吧，走吧。但温斯顿·丘吉尔坚持他自己的立场，在一片的吵杂混乱当中，他独排众议，站出来对抗那些不合理和带有偏见的新闻媒体，以及很多选择了更省事的方法的那些英国人民。他总是有办法把他的想法浓缩成为一句简单的话，他说，打胜仗并不是靠撤退的。站在国家的角度，我们认为那是对的，我们认同这个道理。对于丘吉尔来说，白布是用来铺床用的，而不是用来作为投降的旗帜的。正如同跑步的选手应当是在赛道上，而不是在战地。丘吉尔是一个斗士，在他的字典当中，从来没有投降这两个字，他从来没有一丝屈服的念头，他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与纳粹的军队来谈判。对于他来说，纳粹军是自由的敌人。虽然英国大片的地区因为陆军联合闪击战而使得被夷为平地，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逃避这种伤痛代价而放弃战线。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确仍然欣赏那些坚持下去的人。承诺这个词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常听见了，然而它仍然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很怀疑，如果没有承诺，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准时的早早起床去上班呢？我又很怀疑，如果没有承诺，那么你们究竟会不会拿到大学的学位，或者是如此有计划的坚持要拿到学位？就是那种在内心深处坚持下去的精神，使得美国变得更强大。然而现在有一个致命的错误，显然是我们所忽略的，它出现在家庭当中。你常常都会接收到一些信息，例如说流行音乐，他们叫你离开，叫你放弃另外一半。有位学者威利在60年代末的时候，他接受一家期刊来资助进行研究，考察地区横跨了整个的美国，透过参访各地以探究当时的婚姻和家庭的一些生态。这个研究在70年代初就完成了，研究报告震惊了美国全国。这个报告上说，有一场战争已经爆发了，这是一场反对婚姻和家庭的战争，这是一场摇旗呐喊的战争。它在传媒中展开，在电视上，在授课的讲坛上面展开，而且男人与女人是一同展开。也有研究婚姻和家庭的学者提出来说，出版商都竭尽全力的去刊印某一类的书，那些书预言这个婚姻制度已经终结了，并且呢提出了婚姻和家庭的替代品。如果你去到书店，你就会发现书架上面的书都是一些讲述家庭和婚姻改变的书，例如说是婚姻的再思、转变中的家庭、交换伴侣、婚姻的替代品等等的。这些思想显然的冲击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人由来已久的标准和价值。这些书的内容清楚而且简单，就是除了古老传统的生活方式，你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然而丘吉尔说，打胜仗并不是靠撤退的。丘吉尔是对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寻找容易的解决方法，我们会推翻一些原则，以更舒服更快乐的方式去处理。今天的舆论都喜好说啊，坚持婚姻以外的选择，甚至大学生也是这么想的。很多年以前，有一间公司对于美国各大学进行了一项调查，访问学生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婚姻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有34%的人表示认同的，也就是说每3个学生就有一个认为婚姻已经过时了。不知道到了今天他们的答案会是怎么样呢？ 可能认同的人数已经上到升到五成了，或者更多了。那么你的答案又是怎么呢？我知道，当我要讲这个题目，我必须要公平，而且要涵盖各个层面，最起码在引言的这个部分要这样的。你们有些人的伴侣选择离去，你们变成了受害人，可能发现自己正陷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你是一个离婚人士，你变成这样并非自愿的，而是你的另外一半让你变成这样的。你曾经承诺过，你希望和另外一半一生一世的，你们说过永不分离，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你是说真的，你不许自己有一丝要结束这个婚姻的念头。然而呢，你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而你也要承受这一段破碎的关系，这个挫败带来的后果。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刚信主不久，然后开始认识了耶稣基督，你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而且伤痕累累的背景，你为此感到忧虑。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就是我们在今天要重新开始。今天是新的一天，你不可以改变昨天，你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去改变你的血统，不过呢，你可以为你的下一代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为自己的明天做一些什么？就让我们重新出发，把今天当成生命的第一天，并且以后都要牢记并且谨守这些原则。首先，我们一起重温一下我们上次的信息，当中提到了我们不守承诺选择离开的原因，那样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首先，我们认为受舆论的影响是其中一个现代人选择离开的原因。大部分人都说，当情况越来越艰难，你就逃走吧。虽然有些人够坚强，能够令自己克服过来，但仍然有很多人选择逃离的。很多时候舆论都是说，哎呀，如果情况艰难你就离开吧，如果它会带来伤痛又何必拼命努力挽回呢，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哎呀，就离开这里去追求那更好的吧。然而我们看旧约圣经申命记的第六章，当中清楚地指出来说，当你进入那地，你找到不用你去掘的井，不用你去布置的房屋，不用你去栽植的树木，还有不用你去建造的家居设备的时候，你要小心谨慎，因为你站在敌人的领土，那地属于你的敌人，也是由他管理的。然后你会发现，多数的人都叫你远离神，跟随别的神，因为他们不跟随耶和华。然而呢，作为神独特的子民，神说，你要跟随我。所以呢，要谨慎那些舆论，如果你听从那些舆论，你就会软弱，你以他们为你人生的指引，那么你就会动摇了。第二个原因就是曲解神学的观念来迎合自我的想法啊，你会想说，哎呀，我的生活作风其实是这样的，但是圣经却叫我那样做啊，圣经的做法跟我的生活风格不一样，我不想要改变我的生活风格，因为他让我感觉到开心啊，这就是我，他让我感觉到满足，所以呢，我会改变圣经。其实呢，圣经不是这样理解的，而是那样理解的啊，我会把圣经的思想调转过来，让圣经教导符合我的想法啊。有一些神学家也在曲解圣经来迎合他们的神学思想。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年呢，他去美国的这个洛杉矶去公干，途中呢，他就停留几个大城市啊，包括美国的达拉斯啦、凤凰城啦，还有迈阿密、亚特兰大等等的。他就对我说，哎呀，我在这个路途当中，每一个地方都与当地的一些同工接触，或者是听到他们的一些事情，他们非常热衷于事工啊，也是非常称职的神的仆人，却在没有圣经根据的情况底下选择离婚了。你看，他是第一个让我关注到这个情况的人， 曲解神学的观念来迎合自我的想法，现在非常的盛行。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原因，使人可以延迟承担后果。有的人说啊，哎呀，当我决定离婚的时候，我可以说我的人生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糟糕啊。事实上，结果我比以前快乐了，我不再受到那个人搅扰，而且呢，我还可以延迟面对刑罚。我甚至想，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刑罚。但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世人的心里面为自己在那边狡辩啊，他说我做了错事，我要逃避不做这些事。但是呢，这也可能是神表达说啊，就这样做吧，这个的方式可能这并不是错的。所以你看，延迟承担后果真的可以催眠我们，使我们自以为好像一切都安好啊，没什么事情发生嘛。还有我们看到第四个原因，就是基督的教会认可这些行为。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谈论到乱伦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保罗他正是在责怪教会的信徒对于这些行为的认可。教会的信徒当中有人与他的继母同睡啊，就是犯了乱伦的罪。哥林多教会却没有把他们赶出去，默许了他们这样的行为。事实上，哥林多的信徒认为自己展示了无比的恩典，因为他们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且呢，乐于强调有关于恩典的信息。于是呢，保罗就说了，说，你们要把那个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是我们的见证当中的一个污点，他使基督的名蒙羞了。也就是说，我们沉默被动的态度助长了那些失去见证的行为。因此呢，当我们跟那样的基督徒提起这些失见证的行为，他们只会耸耸肩说，哎呀，有什么出奇的，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各位，没有关系的，只管教训他们吧。我想我们不应该笑着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哭着来听的。你知道，这是一件令人心情沉重的景象。有些时候，当我的生命感到沉重压力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什么比好好的去哭一场是更好。最好的结果就是去哭一场。我没有解决的方法，我也没有什么魔法棒可以喊着说啊，恢复正常，没有，然后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了，没有。我想像你们当中有些的人另外一半曾经这么说过，说哎呀，这些事情我已经受够了啊！我真的希望我可以让时光倒流，然后说你看看，当它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呢，这些都是无补于事的，它还是会继续发生的，它是会继续带来伤害的。我求神帮助我，使我能够准确的判断事情，诚实的待人，而不是成为丑恶和严苛无情的人。因为曾经挫败的人不需要再受到责备了。不过呢，有一些话我们还是可以说出来的，防止下一次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对吧？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所有的答案，对不对呢？我把一切的疑问都记录下来，当我与神面对面相见的时候，我要把这个本子放在神的面前，我会说，请你告诉我那些答案，如果你告诉我，那么我在你的家里会开心多了。譬如说这个问题哈，譬如说基督徒为什么会自杀呢？基督徒为什么离婚呢？为什么那些认识也听过也知道真理的人会说，哎呀，我不想接受，他们说我不要真理，我只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想要知道神为何轻易的放过他们呢？因此我跟你一样，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的。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翻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二十八节。我想给你四个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有的原则，可能他们会给你一些帮助，我当然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帮助你。我会透过经文逐一的说出这些原则的。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基督徒夫妻和家庭会发生冲突，然而他们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他们是有解决办法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八节哈，说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所以男士们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呢？我们并没有犯罪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疑惑说，哎呀，我娶了妻子是不是罪呢？那不是罪的。好，我们再看二十八节后面，他说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好，然而怎么样？好，你看保罗将我们带回到现实哈。保罗说，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你看那是真的哈。保罗说，你呀，如果你结婚了你没有犯罪，然而呢，你的肉身必定受到烦扰。和合本圣经用的字眼就是肉身必受苦难。我听过一个美国南方的黑人牧师，他说过，说当耶和华给人苦难的时候，他希望你经历磨难，神希望你经历磨难之后会成长的。今年有很多段婚姻正在承受磨难，如果你正在承受苦难，我希望你知道这就是一个记号，证明这是真正的婚姻。世界上最后一对完美的夫妻就是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在他们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结婚之后就一直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一个也没有。如果他们告诉你他们很幸福快乐，我告诉你他们是在说谎。一对夫妻一起生活而不用承受苦难，这是不可能的，这并不符合圣经的，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的，就算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之内的夫妻也不例外的。这些苦难挣扎偶尔是深刻和漫长的，有的时候他们会带来泪水冲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完全无法再跟对方沟通下去了，你可以开车去外边，或者你走开，或者去散个步，或者是做你觉得哎呀我要及早这么做的事情，就这么把一切都说出来，你要坦诚以对啊。美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大卫·奥格斯堡，在他所写的一本书一本著作叫做《因在乎而勇敢正视》这本书当中，他很好的概括了这一点。我们要跟对方说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一定要告诉你真相，我想要得到你的爱，我也想要你对我说真话，请你爱我到一个地步来告诉我真相。对于那些面临艰难时刻的婚姻，我认为唯有讲出真相真话才能够解决困难。我很惊讶丈夫们对于他们的妻子在说谎，而妻子们呢又一直对他们的另外一半也在说谎，他们以为真相会随着谎言而出现。哦，不不不，谎言并不包含在真相里面，谎言只会带来更多的谎言的。我这么说可能有一些人会回答我说，哎，向天牧师啊，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夫妻俩都想要专一殷勤的在服侍主，那么为什么还会发生冲突呢？其实啊，当你结了婚你就不能够专一殷勤的服侍主了。请你看第三四节哈，你可以找到这个说法。三四节中间后面就说，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所以你看明白吗？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出嫁，那么她就可以整天24小时的来服侍主，就好像一个修女早上中午夜晚她都一直承担主的事情。那么我们再看下一句，三四节后面说，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你看神没有说哎呀太糟糕了，因为那是一个事实，一旦你结婚了你就不能够专一爱主，你会分心的。现在有一些妻子要听好了，他们喜好参加查经班的程度远远超过留在家里面满足丈夫的需要，那些喜欢工作参与各种熟练的牧会事务的丈夫们，你们要回家去陪伴你的妻子和家庭。很多牧师都没有合理的对待他们的妻子， 他们娶了教会。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来看结婚与侍奉主要如何来取得平衡。
下一次史文道牧师继续传讲有关婚姻的信息，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 at 良友 .net shenghuo at 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承诺就是关键二，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